创世纪啊，我们上一次是看到了35章的第八节哈，这次要从35章第九节往下看。那还是一样，我们思想一下大纲。整个创世纪1到11章，这是上古的历史哈，从创造人犯罪堕落，从此活在罪里面，然后有这样一个。家谱，然后一直到诺亚大，然后大洪水，然后大洪水完毕之后，重新从诺亚的后代枝开叶散，然后经历过了这个巴别塔，经历过了神变乱他们的口音，然后从现代我们人的一个起源就从这样开始然后就到了诺亚到亚伯兰的家谱啊。到第十一章、12章，亚伯拉罕蒙召，然后再讲述神如何带领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从一个人神拣选他的，从一趟他开始一个人，然后变成一个民族，然后变成到后来要变成一个国家。亚伯兰神跟他立约了以后生了以撒然后以撒这个。因着应许而生的，他们也因着上面相信在讲以撒，然后再讲到以撒的双生子，讲到雅各。那我们现在就讲到雅各的最后面这一段了，对，雅各，然后之后再讲到因为躲饥荒，他们就逃到埃及，然后没想到上帝在埃及那边先预备了被哥哥出卖的约瑟。然后约瑟就接待了，那后来逃出饥荒的这些雅各的全家，然后就讲到约瑟的这个故事很完整创世纪就大概这大纲是这样。那我们上一次看到雅各终于跟以扫相见了。都已经经过了20年之后，跟以扫相见了，相见的过程上次提到了，然后再继续往下走然后就处理了在事件那一边西缅跟利未那么用诡诈，然后就杀害了这个事件他那一边的整个城的人然后这个恶事做出来了。然后，那神就启示雅各，就离开那个地方，搬到伯特利去去那边献祭，继续往前走，就不要留在世界了。然后神跟他显现的过程这件事好，那我们上次是看到了35章1到8节神向雅各启示去伯特利住在那一边，然后。为神建了一座坛也当初神在雅各要逃离开以扫的时候在那一边跟他显现过然后雅各经历了神的应许哈，对啊，神说要让他离开迦南地，去到拉班那一边，然后。神应许他会保护他、引导、带领他，然后应许他那个后裔要多如海沙然后梦中在看到异象对啊，有一个梯子在上去下来，然后神的使者上去神那里，对啊，那神在梯子上跟雅各显现，然后启示然后雅各。梦醒了以后吓死了居然见了神的面没死然后就在那里就立了那根柱子，把枕头立起来当柱子了上面浇油，然后就在那里许了愿，如果神把他们平安的带回来的话，那是雅各说要把神当做他的神很豪气哈。然后把1/10献给神，在那个时候28章的时候是这样。哎， 同样这一位神又在同一个地方叫雅各去那边筑坛所以那个地方他就照神的启示就去那边筑坛了，然后神又跟他显现。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1到8节。那事实上呢，35章我们要念下去的9节到14节，事实上就是一个总回顾，一个回顾哈。对，这段时间神跟他讲话的回顾啊。好，我们看9节到1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雅各从巴旦亚南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阿门。
阿门。好，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来，这个是雅各从巴旦亚来回来，就离开他的舅父，也就是他的岳父拉班那里离开，然后带着妻子儿女回到这个迦南地了。然后就在伯特利那边，神又跟他显现了。然后又跟他显现讲的话是怎样呢？其实差不多耶，那只是有一些回顾有一些回顾，从一开始神第一次跟雅各显现，在伯特利跟雅各显现以后，然后呢，后来又神跟这个神的使者跟雅各摔跤然后雅各求祝福，然后那个神的使者就跟雅各。把他换了个名字了就叫他叫以色列吧。神得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跟神跟人较力，始终都是雅各得胜所以那个神的使者在他这个大腿窝里面摸了一下，他就瘸了。从此呢，他们就不吃那个对脚筋那个牲口的筋就不吃了，因为那边他们的先祖雅各被摸了一把，那就瘸腿所以这件事成为纪念然后神给他改名，对，神的使者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这边再讲一次，神又向他显现，又跟他讲：“你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摔跤一次，这边后来在伯特利再显现，又讲一次，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肯定神非常认真的帮他改名。11节，神又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很大的祝福哈，有君王要从雅各的后代出来。12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交代，对，要雅各再次在伯利恒的时候，神再次跟他显现，这一次跟他显现了，改名，然后。君王从你而出，然后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现在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很清楚一个产业的继承，很清楚一个约的继承。神并没有跟以扫讲这一些，然后第二次在伯特利显现的时候，很正式的再讲一次， 你就知道神很慎重哦。啊，神在这方面继承产业的事情上面是非常慎重的。他宁可让你觉得好像很啰嗦，可是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来，啊，坚定这个约。好，然后13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然后雅各就在那里又立了一根石柱，在石柱上奠酒浇油奠酒浇油。所以不要被中国字给误导了。中国字觉得好像人死了祭奠的奠，那是现代理解的中国字，奠这个字这样用，其实不是啊。中国字这个字并不是只是拜死人的意思啊，不是啊，是献上去，是一个献祭的时候一个献上去的动作，把酒献给上帝啊。然后把油献给上帝啊，然后再浇在那根石柱上，奠酒。所以保罗说他被浇奠的日子到了，不是说哦，因为他被浇奠，所以他死了，不是啊，是整个人像酒一样献给神的日子到了。对，美好的仗打过了，哦，当跑路跑尽了，对啊，当守的到时候，原来他在讲他快要死了。不是因为他把自己浇奠上去就好像他。大家这些基督徒要拜保罗了，保罗要死了，给他设立灵位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柱子上奠酒浇油献给上帝了，酒跟油有一个特点，一样的，你要制作，要处理，酒要酿，油要炸，无论是用压的冷轧，或者是用火烧起来，让它温度高起来，热炸啊，反正你都要处理的，意味着什么？对呀、啊，不是收过来你就献啊，像上那个该隐一样，不是，你要处理过，你要用心的处理过啊，等于是把上好的献给神那种心智，在柱子上奠酒浇油，然后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再起名叫伯特，原来就已经叫起名叫伯特利，因为神非常的慎重了。慎重完毕之后，然后又再来一次，那雅各又在坚固的再把这个地方又叫做伯特利了，然后就住在那里。你看到神有多慎重？35章在这边又向雅各显现赐福于他，类似的话在28章都讲过的，来。我们来看一下28章，来回顾一下28章10节到15节，谁来读啊？谢谢。十到十五，28章10到15。
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我刻意的把28章我们之前学过的拿出来，再来对照。对，所以到后来35章9到15节，我们刚才读的它变成是好像很多的概念都重新的再讲一次。对，28章那边他提到，神自我介绍，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然后强调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后来再讲一次的时候也是啊，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就知道神非常的慎重，当然这是越来越具体哈。这个时候听这段话的雅各心情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哎，20年前的那个第一次经历神向他显现的雅各，那个时候对神根本没什么认识，没什么个人的关系，可是神就在他在逃难的时候向他显现，成为他非常大的鼓励。然后神对他那个时候说的话，那些应许啊，35章的时候，20年之后再讲一遍，类似的概念，当然有更进一步了。那神为什么坚立他的信心？神在建造人。我们圣经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一步一步建立你信心，一步一步让你知道的更多，让你知道的更完整。一开始没办法跟你讲太多。那神对面对雅各，他20年前的启示跟现在他这个已经又见到以扫了。那个时候雅各心境完全的不一样，他经历太多了。对呀。在拉班的手底下的时候，经历神太大的祝福，连拉班都看得出来，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对，他经历太多了，他经历以扫那个心头大患，400个人要来征讨他，结果呢，神照他所应许的，让一切转为平安。对啊，有没有？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有没有？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有一节圣经，神是应该是这样说的哈：神既动了善功，他就一定会成就这功。我们神做事不会失败的。他今天答应你的一件事，只要你是信实的，神一定做成给你看。即使你稍微有一点不信实，没关系，能悔改就好。神还是成就他的事工，因为他是信实的。对，他要人的就是有个相信他、信靠他的心。即使你相信的跌跌撞撞，神还是会成就他应许你的。啊，在这边就像雅各就一辈子在经历这个事情嘛，对。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那现在他真的是归回这地了，真的，他经历了拉班，他经历了以扫，他现在不只是毫发无伤，神真的保守他，财富啊，呵呵，现在变成一个大家族了，对，有11个儿子了，就差便雅悯还没生了。就我们两相对照来看，神非常的信实。对，那个时候雅各第一次跟他神跟他显现的时候，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起名叫伯特利。第二次不是应该不止第二次的，第二次在伯特利显现，应该说第二次在伯特利显现了。那讲差不多的话，那只是多了一个。更清楚的，神的应许，那神告诉雅各，生养众多，将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有君王从你而出，这里是更清晰的部分啊。好，那我们就过去了。那接下去了，他们从伯特利还继续往南走了哈。16节啊，在这里面，拉结要生便雅悯，结果难产而死。16节到26节，谁来读啊？谢谢。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 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牛便去与他父亲的妾细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牛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贝雅米。拉杰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
好，谢谢。所以这念过去的两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就是拉杰难产而死，生下来的儿子叫便雅悯。第二个段落呢，就开始记录这几个儿子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现在到齐了哈。那分别把他们的母亲是谁都把它写出来了。好，那我们走细节了。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神有告诉他们要去伯特利，住在伯特利，然后为他为他建立祭坛。那他做了，雅各照着做了，结果呢还是搬离开了伯特利，又从伯特利起行了。这次搬呢应该就是往今天的伯利恒啊，这以法他事实上就伯利恒啊，他们应该是 同一个区域哈。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生得很辛苦啊，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就跟他说，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结果这个时候的拉杰已经将力竭而死，所以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拉杰给他这个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便儿尼，愁苦啊，他为了这个儿子愁苦啊，甚至难产而死，所以他临死之前取了名叫便儿尼。结果呢雅各呢去把他改了，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声音差不多，不过意思差蛮多的。便雅悯就是 我的右手，他像是我的右手一样，所以换句话来说，一直到拉杰难产而死，雅各始终都是心向着拉杰的，连生出来的儿子他是我的右手。那约瑟 是嫡长子，拉杰的，大儿子，那二儿子呢他是我的右手，这两个名字 就母亲在自己愁苦的时候取了便儿尼，结果父亲呢就觉得这名字不要叫便儿尼，要不然愁苦啊，一直让这个孩子愁苦吗？不好吧，所以他就改了，他是我的右手，右手的膀臂啊，是我的很大的帮助啊，还有这个期待在里头，便雅悯。十九节，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有没有拉杰？我们如果你有上，昨天晚上的那个马太福音的课的话，刚好就讲到一个在拉玛的时候，拉杰他哭他的儿女。当然可是这个意思的出处不是这里，意思的出处不是这里，不过也很巧妙的，对，是在同一个地方，伯利恒。对，拉杰在那里难产而死，哭他的儿女，跟耶利米书的那个地方是两回事，不过的确拉杰在那里是受苦的，的确在他那里哭他的儿女，是的，不过耶利米讲有耶利米本身要讲的，这边呢就是拉杰自己，在难产的过程。好，二十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杯， 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这里今日是指的摩西，哎，对，摩西到今日还在。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边有个问题啊。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到了伯利恒了吗？没有吧？神让年纪老迈的摩西远远的看着迦南地，就在边界远远的看着迦南地，可是神让他不要过去了。所以他理论上摩西是没有去过伯利恒的，那他怎么知道直到今日还在？有可能是探子、摩西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是要去看迦南地吗？有可能是探子把消息带回来，拉结的墓碑在摩西那个时候今日还在，有可能啦。我想一想，想来想去，摩西没有办法自己去亲自考察，那能够知道的也就是那个探子拿来的消息啊。要不然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摩西写了创世纪的大部分、摩西五经的大部分，而他所谓的写应该是有后来的人把这些文献整理起来，那后来那个整理的人加了这一句话，今日还在，就这两种状况了。对，我个人比较偏向是那个探子带回来的消息，拉结的墓今日还在。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哇，你们今天好沉默、都没声音的。来，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就到刚才读过去第二个小段落21节了，就是写到雅各的12个孩子的妈妈啊，再写一遍整理出来。好，21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所以大概也可以得到一个概念，为什么神叫他们住伯特利，他们就在伯特利待一阵子了，坛也煮好了，然后呢待一阵子之后 又搬家了，因为他们是支搭帐篷， 是逐水草而居的，所以不代表神叫他去伯特利就永远住在那里 不动了，不是，他们是本身是游牧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 做这样的游牧民族，支搭帐篷，到处支搭帐篷。所以他们本身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不意外，在伯特利他们很听话的去了那里了以后、大概水草又吃的差不多了，牲口又把水草吃的差不多，所以他们需要搬另外一个室了，所以他们这次又到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便雅敏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房，以色列也听见了。所以到后来，那显然就是雅各他没有对他这个老大发作，年纪最大的儿子发作，没有责罚他，没有问他，可是他知道。后来虽然年纪上面他是长子，可是流便没有因为这个长子、有任何的位分，有任何捞到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他干了这件事。那个时候老12才刚刚出生哦，结果这个大哥、年纪最长的居然跑去跟自己父亲的小老婆同寝去了。那当然以色列就是 雅各是没有发作，没有看出来哪边发作，不过这件事一定压在他心里，压在他心里，然后导致后来就产生了一些事情吧。什么事啊？当他雅各年纪老迈，要祝福儿女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记上一笔了。所以年纪最长的长子，反而他就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你要知道，雅各最喜欢的是拉结，可是真正的大太太是拉结的姐姐啊，莉亚，莉亚才是真正的大太太。一方面她是姐姐，二方面她是先结婚的，然后又加上那比赛生孩子的过程里面，拉结一直生不出来，所以前面呢生出来都是莉亚生，对，莉亚实在是生了很好4个了吧，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能生了，才让她的使女毕拉来跟雅各生。所以流便按照他们当时候的犹太人的习俗，他理当是嫡长子。可是就是因为做了这件事，对，那以色列雅各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懊恼，这整件事情这个是觉得很懊恼，当然是影响到后来流便他有没有长子名分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没有啦。对啊，连跟约瑟争的机会都没有。你看约瑟跟他年纪差多少啊？差多大啊？没有了，没有办法。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那接下来介绍每个儿子的母亲呢，又再整理一遍。23节，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来这边是讲雅各的长子。流变，可是他失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因为不检点，生活不检点。然后还有西缅、利未这两个，就是在世界里面犯下大罪的这两然后犹大，所以你看到按照排行下来，犹大就变成少壮的狮子了。雅各有他自己的偏好，约瑟他是嫡长子，可是事实上神的安排是什么？还是利亚的儿子，流便、西缅、利未这3个都没份了，犹大，所以君王由犹大而出，少壮的狮子，对，然后以撒加西布伦。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从雅各他愿意给约瑟长子的名分，所以约瑟所生的以法莲跟玛拿斯，那是创世纪到最后面都讲到了他双份，12个支派分位份的时候，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双份，把约瑟的份先分好了，就是玛拿斯跟以法莲的。对，马拉西跟以法莲被抬起来，跟叔叔伯伯同辈，所以到后来十二个支派的时候，犹大支派啊、流便啊、西缅啊、利未，然后呢，对，以法莲跟马拉西，对，跟叔叔伯伯同辈，被拉起来。那是出于雅各愿意心疼这个拉结吗？对啊，他生的他特别心疼啊。可是神另外有计划，犹大，赞美神的意思，好，犹大这个词赞美神的，犹大来，大卫的子孙啊，出于犹大。好，那利亚生的这6个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 拉结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佛他利，利亚的使女西帕所生的是加德雅、雅舍。你就看到这使女所生的这四个就排在后面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老师，
请说。
刚才你讲的嘛，刘辩呢，因着与他父亲的使女并哦，父亲的妾替那同情呢，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后西缅立位啊。也失去了，因为他们在事件城行的那些诡诈嘛，在神的眼中也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剩下犹大嘛，神也就应许犹大是以色列的狮子，少壮的狮子。但是拉结的儿子约瑟也是长子地上的好处，是不是？他的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得了地上的产业嘛，
嗯，
约瑟的两份嘛。
对，
这里，神还是尊重了雅各。雅各在雅各的心目中，拉结的儿子是长子。
嗯，
但是在神选择属天的是犹大哈。
嗯，
他们一个属天属地的这种位分不一样，是不是啊？福分不一样。
我就不会再继续做比较了，因为神没有再清楚的讲，我们只是照后来的这些结局你看得到的。我们就做这样的归纳就好了。那至于神有没有真的这样的原则，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没有经文的佐证啊，我们只能提一提。对，我并没有去强调这个，因为你强调也没意义了嘛，也没意义。
就是这种领受的话，因为约瑟是他的在地上得了两份产业，但是君王不是从他出嘛，君王就必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这一支派出的。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请说。
以前就是老想着，只知道刘辩不得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不能当这个神所选择的这个像这个少壮的狮子一样，就是觉得他。和毗拉的这件事吧，
嗯，
没有想到，后来就想，这为什么犹大就是神所拣选的？就想想也想不明白，老是这，我就想是不是，利亚给他起的那个名字叫赞美的意思啊？但通过今天一想，就是通过今天你一解就明白了，这个为什么犹大是得这个长子的名分了。这个属灵的
我不应该讲犹大得长子的名分啦，而是说这个属在属灵的祝福上面，你知道抬下来竟是犹大要排到的嘛，因为前面他三个哥哥都在这种状态里头嘛，对啊，都有瑕疵嘛，对啊，所以
你没有说这个犹大是长子，刚才是我说错了，
没
你没有说是我说错了，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当中，这个犹大还是要从他轮也就是那前面三个哥哥犯罪吧，轮也要轮到犹大，其他的是不行的。即便有这个约瑟啊、便雅悯啊，那都是雅各自己的心意吧。也就是说，好的，谢谢牧师，今天明白这个为什么这个君王要出。犹大而出了，感谢主，谢谢，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
牧师好，
你好，
牧师好。那个我看了以前就是看了很不明白的这个点，就是那个为什么就这个利亚是那个父亲那个时候说跟雅各说的，大女儿没有出嫁，小女儿就先出嫁，就是先嫁出去，是好像他们得。就没有这种封锁，因为本身不应该的，好像是不是这个神尊重的还是这个婚姻里面的次序啊？因为那个拉结是雅各自己喜欢的嘛。 我现在我原来一直看没有这样分开过，这地儿好像就一直分不开，这个点怎么回事？所以底下这些个在排大小的这个位置啊，犹大那个支派，刚才您说这个啊，就是耶稣基督有从那犹大就是狮子嘛，所以就往后就更解不开了，更分不开这个点，有这种关系，有这种意思吗？我现在那个点是一直不明白的。
我不会用拉班讲的话当做神的原则。那个拉班他本身那件事情是诡诈，所以他这个诡诈是一种说辞而已，所以我不会用他说的话当做神的原则。
我没有想他的话的原则是不是还是就是那个父亲的那个角色呀？我想的是这个，是吗？
你听我讲完嘛。
别急呀，我就在这个点一直是不懂的。
我不会用拉班说的话当做神的原则啊，导是那先结婚的是利亚，对，虽然那个雅各是不知情的，可是他们一行房那个婚约就在了。我比较会从神尊重那个约开始，神尊重那个约。
好，那我就明白了。好，那我明白了，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
老师，我有一个结解不开。
你说。
你看那个拉杰他当时的话偷了他父亲的神像，然后那雅各就讲，那谁偷了我的神像那就不在世上活哈，是吧？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旧约他们，你看像雅各他然后给12个儿子啊，然后就是祝福啊这样子的，他这些事情成就的情况下，我是觉得这不都是人的说法吗？然后神为什么也好像成就了，就好像很应验一样，我觉得这个
那个，你是说那个因为拉杰偷了神像，然后她老公就讲了那些话，要撇清关系，说绝对没偷，结果好巧不巧就让拉杰在难产而死啊，这样是吗？
对的。
这个连接我倒还没有想过，我还没有想过。
然后我就他们旧约的话有很多这样的，比如说就是父亲啊，他临死的时候会给这个像带祝福呀，然后好像这个圣经上面也按照这个人的这个分配也是这样的成就了。
这两件事情先第一个你先不要看事情的成就然后来下定论，你要去抓那个脉络，抓那个脉络更重要。雅各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很多还是出于他自己的血气啊，出于他对整件事情的无知啊，所以呢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对，我那雅各这样说这个他那时候说怎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那偷神像的时候跟拉班那里哈，偷神像
32章
这里。好，你在哪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就他没有收出来。我相信这是两件独立事件，不是因为雅各说过这样的话， 然后拉结才会难产。这两件事情是独立事件，我是这样看的啦。对，除非事情的出来就是啊，真的隔天，对啊，拉结就拜拜了。那这两件事情能够对得上号吗？可是我觉得我从经文上我没有看出拉结的难产而死是因为雅各说的这话有关系。对。
好嘞。
然后至于刚才讲到那个祝福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这里面有一些属灵原则的。啊，怎样的属灵原则？在你家里丈夫是头。丈夫是头这件事是神自己说的。也就是丈夫真的在家里是有属灵权柄的。是神给的。所以当一个父亲年迈的时候对他的儿孙的祝福、啊、尤其是神的子民，因为这是神在这个家里面掌权的，这一家人愿意神来掌权的，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对儿女的祝福是带着权柄的、啊啊、那所以那一层尤其是神的儿女的家庭啊，衍生出来，所以神的儿女们对就你一样是信主的父亲那一种尊重是父亲当得的，你也那是在神面前是神的托付，在神面前他带着神所赐给父亲的权柄的，所以那些祝福，尤其是像跟随神脚步已经一辈子了，年纪老迈的时候给儿女祝福，所以他那个祝福因为敬畏神的关系，所以他的那个祝福不会、不会是多离谱偏离神的旨意，因为常年来是这种敬畏神的生活。你知道吗，摸了那个大腿窝了以后，从此雅各就瘸腿了，他就一直瘸腿到死啊。对，那是一个神自己工作的记号啊。他从此的生活就是一跛一跛一跛拿着拐棍一本一跛一跛的生活。对啊，摸了大腿窝的那个时候，雅各你看算都算得出来啊，如果40岁啊离开利百加以扫去找拉班，那是差不多40岁左右，20年后回来60岁了。对，在60岁事实上是对当时来说是中年啊，因为他那时候寿数比较长嘛，他中年就瘸腿、欸、那一件事情必然造成他在人生里面非常大的影响的，再加上他之前有神跟他显现，他经历那么多神与他同在这些事情，所以那个瘸腿的动作一有了以后，整个人啊就完全的大改变了，无论看事情的信心也好，你看那个瘸腿以后连儿子都管不住，对，连儿子都管不住，他儿子要杀人就去杀了，儿子要把弟弟卖给埃及人也就卖了，连儿子都管不住了。那个时候的雅各不再是做什么都能够得胜的雅各了，而是神把他转变变成只能够依靠神的雅各。所以等他年纪更老迈的时候，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更多了，所以他对儿女的祝福的各方面的考量，那个时候就更敬畏神的这样的动机在考量事情了。
这个就非常的明白了，老师。
感谢主。好，那我们
老师，那我再问一下，
那请说。
雅各后面给他儿子写祝福的那些，他是不是知道他儿子们的性格，然后根据他们的性格这样的祝福啊？
当然也会考虑性格，可是不是只是考虑性格而已，主要在因为 这是他是拿着神给的 父亲大家长的属灵权柄来发号令来说这事情，是一个敬畏神的，主要是敬畏神，次要才是个性。
但是就是看见你看他说每一个孩子他们当在哪一片区域啊，这些分地啊，这些他都已经祝福了，是他真的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了是吧？
你说他完全明白吗？那没有人敢说自己完全明白了，你只能说我们在神面前尽诸般的义了。对，
也是看见后面成就也是照着他的祝福这样成就的，
那是神怜悯咯。
好，知道了。
对，我们先不要把那个圣经的人物把它无限的神化，好像非常明白神的旨意这样。没有，他跟这些列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很属血迹的人，只是因为倚靠神了，因为敬畏神了，所以他对神的心意的体会会更多一些。你没有办法说我全然明白。对，
那可不可以跳一下，是圣灵在里面这样。
我不会形容旧约圣经的人物，在大洪水 之后的旧约圣经的人物会轻易的用他们有圣灵的同在。
哦，那就不要这样跳了。
对，不要跳，
是神怜悯。
对，你就抓脉络就好，最重要是抓脉络而不是跳。对对，
好的，好，谢谢老师。
啊，不会。好，那我们再往下走了，创世纪三十五章27节27到29在描述，对，以撒年纪老迈，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27到29，
雅各来到他，你来。
雅各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人。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
好，谢谢干姐妹。啊，所以这就描述到了哈，对，雅各后来到了以撒那里了，那时候以撒还没死。啊，然后啊，又到了这几个地方，曼利啦。那曼利是哪里呢？就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到后来寄居的地方，主要在那里哈、啊。然后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然后以撒一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然后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好，故事很简单就过去了哈。然后到36章了，对，36章，以扫描述以扫那一边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哈？以扫那一支。就是后来的以东哈，整个36章在描述以扫，然后另外还有，何利人希尔的子孙，以东那一边的事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扫他这一支所发生的事情。 来，三十六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谁来先读啊？谢谢。
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抹人基遍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米拜约的妹子巴什抹。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抹生了刘尔，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士、亚南、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住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阿人的财物群数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亚山里。以扫就是以东。阿们。
阿们。好，谢谢。所以以扫这边就等于是带过去了，介绍以扫的后代。以扫有三个太太，前面两个都是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两个呢，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还有西魏人基遍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这两个迦南人。然后后来不是他弟弟偷了他的祝福吗？气死了，这气死在这个生气的同时间，又知道妈妈站在弟弟那一边，妈妈让弟弟就去拉班舅舅拉班那里想说娶舅舅那边的亲人为妻。所以以扫知道了原来爸爸妈妈是喜欢他去娶亲戚的儿子，他这样解读，他还是自己找好亲戚的儿子好了，那找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是以扫同父异母的伯伯，爸爸是以撒玛，以实玛利就是伯伯，是 不同的妈妈，对，同父异母的伯伯亲戚嘛，所以那显然他的解读爸爸妈妈比较喜欢亲人的女儿当妻子，所以前面那两个已经娶了没办法，对，生孩子也生了没办法，对啊，所以现在那我要讨好爸爸妈妈，所以就找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抹，所以三个太太。然后他们分别生的儿子就是这一些然后这是迦南地生的，换句话来说，他们搬走别的地方，在别的地方也生其他的儿女其实神还是非常的祝福祝福以扫，只是以扫更在乎的就是眼前的祝福。那你眼前看得到、摸得到，那不就是今生的祝福吗？雅各他更在乎的是看不到的祝福，长子的名分咯父亲的对 儿女的祝福咯，对。所以你看到雅各在骗得父亲给哥哥的祝福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父亲做这样的祝福？因为父亲觉得自己年纪老迈了，快死了，其实他多活了好久，你有没有发现他做了这个祝福之后，好啦，兄弟吵架了，然后弟弟逃跑了躲避兄长的追杀，然后一逃逃了20年又回来回来还看到爸爸，20年之后还看到爸爸活得健在，还不止健在，还健在好几年呢。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祝福给的多早了觉得自己老迈，结果后面还多活了20年，其实不止的 你可以数得出来，算得出来，好了，以撒40岁娶了利百加，好吧，他们娶了就没多久就生好了，你这样一两年就生了好了。那等到雅各40岁，然后骗了爸爸给哥哥的那个名分啊，给哥哥的祝福，然后逃走，那个时候40岁，顶多以撒那时候80岁。20年之后他们回来了，又看到爸爸，那时候爸爸100岁。然后这边写什么？这边写的那个雅各啊，不，以撒一共活了180岁啊。所以以扫跟雅各，从雅各从舅舅家那边回到迦南地，一直到父亲的过世，中间还有80年啊。所以你就知道以扫给那个儿子的祝福实在是好早好早给啊，对啊，对，80岁80几岁的时候给这祝福，结果他没有想到后来还多活了100年，对。还是那个时候人真的老得很慢很慢很慢哦。啊，算了，这个也是题外话，让大家去思想一下那个时候的人啊，对，老得很慢哦。啊，好，那第六节，36章第6节，以扫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家中一切的人口，然后他一切的东西，从迦南地从迦南地就往别处去了，离了他兄弟雅各。为什么离开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财物群畜非常的多，寄居的 地方已经容不下他们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住在附近。神一直都非常的祝福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以撒，现在祝福雅各，连那个 不太珍惜那个属灵的福分的那个以扫，他都非常的有钱，世上的祝福都非常的有钱啊，对，神都没有亏待他们。那属灵的祝福上面就取决于你要不要，你想不想。那以扫没那么想，好像罗德没那么想，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没那么想。后来分别这个跟以色列人血统最近的，就是从亚伯拉罕侄子分出去的，另外就是从这个以扫分出去的，对。又后来以扫跟罗德的后代都变成拜偶像的民族了，对，很可惜哈，对。当我们不看重属灵的祝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子，你的儿女就一步一步离开神的面，一步一步的，对，离神越来越远啊。那到后来居然变成拜偶像了。先祖哪知道先祖曾经是非常敬虔，像罗德屠夫夫妇，是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我们很快的带过去，36章就讲以扫的后代了，很快带过去，也就是他们的重点没有在那里啊，就是神的重点，神启示，整本圣经来看，神启示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以扫的后代，那是带过去，就好像神祝福的重点不是罗德的后代，就好像神祝福的重点不是该隐的后代，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有这些相关的家谱出来啊，事实上是对照，就是对照，用这几个家谱来互相对照，对照什么？这个神的儿子们的家谱，它是对照这个。你注重神的祝福，你在神面前，你注重这个啊，对对，回转归向神的人，那这一群人，神有特别的眷顾。 这是一个对照在这里。好，那我们就带过去吧，从第九节再来看到十四节，谁来读啊？谢谢。
以扫是希尔山以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莫生牛耳，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亭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牛耳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沙。
啊，赵姐妹断线了。
我这边欣赏啊，有点
啊，十三节。
牛耳的儿子是哈。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撒，这是以扫妻子巴什抹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
好，
以扫子孙中做主的。
谢谢。啊，谢谢赵姐妹。我们这边有几个名字，当然提的名字很多哈，不过刚刚好，你可以看到这些名字。圣经其他地方有提到啊，对，好，第九节，以扫在希尔山里，后来搬从迦南地搬走了，搬到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成为以东人的始祖。他的搬家呢，也是另外一个，表面上是，哦，他们两。他跟他弟弟啊，两个双胞胎啊，他跟他的弟弟家业都很多，然后呢，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了，所以不得不分开来。那分开来要去哪里呢？谁去呢？以扫主动走了。他走代表什么意思？他离开迦南地代表什么意思？神应许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的，在迦南地里面，他是知道的，他应该是知道的。对啊，一个双胞胎儿子一起长大，那做父亲的，做祖父的，对他们说神的事情，在小的时候，至少小的时候是一起听的啊。所以对于神呼召祖父亚伯兰离开这个哈兰，然后到迦南地，然后神应许啊，这个亚伯兰，对啊，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和亚伯兰的子孙，我想都会讲的呢。可是很明显的，以扫重视这个吗？其实他不怎么重视，所以说走就走了，了无遗憾。另外那一个为什么不是雅各走啊？人家在乎啊，人家在乎这些祖父来，神对他祖父讲的，所以神都对他爸爸讲的，神对他自己讲，人家在乎啊，他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是留在迦南地啊，死也不搬。以扫是怎样？哦，这边不适合了，我们两个生这个太多了。那我走吧，我离开迦南地了。你又看到一个这个样子，就他并不在乎神曾经说过的话，他更在乎他现在眼下这边他的物质财产上面的处理。所以就产生了接下来你看到这个故事，变成以东人了，一步一步从先祖开始，一步一步变成跟神没关系的人了。该隐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了，不是吗？刚才提到了那个罗德就是这样，不是吗？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动作，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人生，我取舍是根据什么取舍？是根据神应许取舍呢，还是看环境的取舍？等到你看环境的取舍，你那一步一踏出去，你失去的是属灵的祝福啊，你失去的是在永恒当中的祝福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次做取舍的时候，你要知道啊，这某种程度好像叫蝴蝶效应，南美洲一只蝴蝶扇了一个翅膀，然后呢空气震动影响到旁边的其他的蝴蝶，影响到旁边的树叶，小小的一个动作变成连锁反应，然后变成一个大事，大事件就这样出来了，不就是这样吗？以扫为什么要搬家？哦，这边不适合我们两家，我们大家都得到神的家业，太神的祝福好大，所以容不下我们，那搬家吧，好搬，去哪里呢？没关系啊，哪边环境好去哪边啊。以利米勒拉阿米就是这样离开伯利恒的，小小一个动作，你做了这个动作了以后，你后悔都来不及。我们学圣经学的为什么要抓脉络， 不是只是在细节上猛钻啊。你除了在细节上钻之外，你要有一个纵观啊，你有个脉络啊，你要去抓这个脉络出来，你才能够看到神的带领。对啊，
嗯，老师，我这里有个疑问，
请说。
就是36节的那个，雅各回来的时候，一路可以去找以扫，以扫已经在希尔山了吗？以扫带400人，这时候雅各还没回来吗？他都已经住在希尔山了。
嗯，
这里讲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不知道。
哦，没有，那个原来雅各还没回来的时候，以扫是住在他爸爸附近，他没有直接去，就是定居在希尔山里。他没有直接定居在那里，是可能他的势力范围到了那里了。那后来弟弟回来了，那弟弟也家大业大啊，回来一阵子之后，他决定了就离开迦南地，正式就搬到希尔山那里
了。哦，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疑惑，看见雅各回来嘛，因为他得了骗取了长子名分，以扫要杀了他就跑了，去拿到那里嘛。然后这20年他都在拿到那里，以扫就在给以撒去同住的哈，这一段时间。看见他回来的时候啊，又写到希尔山，以扫在希尔山，我还以为他已经搬去希尔山了，所以这一段我就很疑惑。
那现在我们比较清楚了。
好，现在明白了，是雅各带着这么多财产儿女回来了，同住这里，以撒已经死了，他们同埋葬，所以住不下了。这是以后的事。好，知道了，谢谢老师。
好，感谢主。对，就是这样，你又去抓脉络。圣经很厚，重点不是细节找出来的。先抓脉络，你大架构大脉络有了，再去钻细的， 你就不会以偏概全啊，把那个架构先抓住了哈、啊、你就不至于掉到那个资讯的大海里面，然后 淹在里面出不来了。对，你如果架构抓住的话啊，你就有次有序了啊，感谢主。对，好，这边提到了哈、啊，他以扫的后代里面，细节我就不讲了，不好意思，导师这个提曼，这个亚摩利、后来跟以色列都有关系的提曼，你看约伯记当中，刚好最近在准备约伯记了，等于 下学期要 开班了，约伯记要讲了，提曼人啊， 约伯的那四个朋友，三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年轻的，他们其中有一个就是提曼人。那提曼人呢、事实上就是以扫的应该是儿子。对，不是以扫的孙子，以扫的孙子哈、对，以扫的孙子提曼，然后另外一个孙子叫亚玛利，这亚玛利就不得了了。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个亚玛利人啊，专门跟以色列人作对，所以甚至后来耶和华神说要把亚玛利人给灭掉。他们都是亲戚啊，专门跟亚玛利人作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那其他的我们念过去就好哈，不好意思啦，节省一点时间。然后十五节到十九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莫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生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玛族长、米沙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士莫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霍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布斯族长、亚南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霍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阿们。
很好，感谢主。好，这次读过去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哈。对，还是一样，提曼、亚玛利。那我们再接下来就往下走哈，在以东那个地方原来的居民啊，他们是怎么样啊？来。从二十节到三十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他地原有的居民和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坦、苏巴、基变、亚拿、底顺、以查、底山，这是从以东地的和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罗坦的儿子和利希麦，罗坦的妹子廷拿，苏巴的儿子亚纳文、马拉哥、以巴路、施波、阿南。基变的儿子是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基变的驴，遇到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底顺的儿子是辛坦、伊什班、伊南、伊基南。以查的儿子是皮海、撒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南。从何利人所生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坦族长、苏巴族长、基变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底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生的族长，都是西亚地按照宗族做族长。阿们。
阿们。好，谢谢。好，这里面也好多的名字哈，当然这些名字事实上基本上都是我们今天在靠近以色列啊，靠近以色列，以色列的东南方，在阿拉伯半岛那一带很多的地名都跟这些名字有关系啊。那刚好也是因为准备了约伯记，所以底山的儿子是乌斯地，那是约伯就是那里人啊，乌斯地人哈、啊，乌斯啊，那按照地理位置确实也是啊， 也就是以就是以东那一块地方的原来的人啊，那现在因为那边人不多哈、啊，所以以扫他就往那边搬了啊，所以那原来的居民有这些人啊，有这些人的子孙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啊，今天应该36章可以带过去讲完了。36章的31节到43节，谁来读啊？我们一时一时带过去就好了。谁来读31节到43节？
以色列人为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田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先拉的儿子约巴继续做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继续做他的王，户山死了，以达的儿子哈达继续做，继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摩德。哈达死了，亚士利家人撒拉继续做他王，继续他做王。撒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继续他做王，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继续他做王。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死了，哈兰继续他做王。他的京城名字巴乌，他的妻子名字米西他别，是米三河的孙女，马特利的女儿。从以扫所生的族长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拉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拉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照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阿们。好。应该在这里有一个断句啊，对，那我稍微修一下哈，不好意思啦，有一个断句在这里，40节，跟笔记上没有出来，前面的是当地人，40节之后的族长是以扫所出的族长，这个。笔记上没有标出来，不好意思啊，现在有了。好的，那我们大概看过去就好了哈。接下来我们还有15分钟了，往下走了哈。讲到约瑟了，好，我想暂时停在这里一下，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到这个时候你学到了，因为已经把雅各讲完了嘛。基本上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主人翁的部分讲完了，接下来往下走的是约瑟了。当然在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雅各还在场景，就好像讲雅各的时候，事实上以扫啊，他还在蛮长的时间，100年啊。可是呢，创世纪的重点就没有描述他这个80岁到180岁中间100年，以扫怎么过生活的啊？那个已经不重要了。对，那同样的雅各啊，等到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哈、那故事也就差不多要提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它差不多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创世纪要写的重心就写约瑟了啊。那你学过去那么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的感想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大家讲讲感想吧。